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郑州大学生夜期开封被叫停，河南高校封校降温，另外亦都会睇一出以习仲勋为主人翁嘅《西北岁月》开播，彰显出习近平嘅根正苗红。而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喺上个礼拜五南下深圳，同香港工商界同埋香港政府官员举行座谈会。据报道，呢一个座谈会有如动员大会，直接向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达北京最新的看法。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是这样分析的。
咁啲上面一系嘅演变咧，就造成咗呢个好多外资嘅撤离，将呢个机构啊、人员啊、资金咧就撤咗去新加坡啊，撤咗去东京啊咁样。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一睇呢一次座谈会对香港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喺上个礼拜五南下深圳，同香港嘅工商界同埋香港政府嘅官员举行咗个座谈会。据报道，呢个座谈会就好似系动员大会，直接向与会嘅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达北京嘅最新睇法，并且要求以所谓嘅实际行动去诠释爱国爱港。有专家分析，今次嘅深圳座谈会作用不大。各界担心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会不会收紧对香港的政策。座谈会之后，两个股市交易日，港股恒生指数累计是大跌接近900点，失守了20000点的大关，可以说是投资者对深圳座谈会一个无声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疫后复常超过一年半，但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美国总统大选上个星期二举行之后，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11月8号星期五从北京南下深圳，同香港工商界以及特首李家超等香港政府高层官员举行闭门座谈会。据多家香港传媒的星期一的报道说，夏宝龙深圳座谈会有如动员大会，直接向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表达北京的最新看法，要求香港工商界以实际的行动诠释爱国爱港，更加积极投入香港经济发展。据香港明报政治专栏李先知星期一的报道，与会的29名香港工商界人士包括半官方机构代表、商会领袖、华资家族企业代表以及是科创企业的高层代表，各与会者需要轮流发言，交代未来具体的投资规划，而且必须要讲真话。有与会者形容座谈会是动员会议。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这次的夏宝龙深圳座谈会表达上面有动员大会的声势，不过他质疑实际上未能够解决目前香港经济面临的问题，尤其近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基础是受到冲击。夏宝龙深圳座谈会佢系未有对症下药嘅解决方案。
喺近年嚟啊，由于即系香港颁布呢个国区国安法啦，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香港选举制度嘅即系个改变啊，咁嗰啲嘅决定啊，即系呢啲咁嘅演变之后咧，咁亦都美国里边咧就颁布对香港同埋相关治港系统嗰啲中國官員嘅系列嘅即係制裁名單，咁啊變咗咧就同埋其他嘅制裁措施，咁呢上面一系列嘅演變咧，就造成咗呢個好多外資嘅撤離，將呢個機構啊、人員啊、資金咧就撤咗去新加坡啊，撤咗去東京啊咁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今届大选卷土重来，上个星期二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明年一月将会重返白宫。刘梦红表示， 特朗普首次執政的時候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至2020年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他形容香港走向一左二窄的政治路線，令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香港一國兩制產生質疑。特朗普政府取消多項香港的特殊待遇，甚至對香港製造的產品一律視為是中國製造，並且制裁多名北京以及香港官員。劉夢雄表示，特朗普明年重返白宮之後，將會基於美國優先等政策方向，預料將會大幅提高中國貨品的進口關稅，香港的經濟發展亦都會受到衝擊，商界憂慮會否影響港元與美元之間的聯繫匯率。目前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所佔的比率只是有 2.5% 左右，如果港幣與美元脫歐，亦會失去了香港經濟發展的獨特地位，甚至變成中國大陸其中一個普通的城市，造成影響不言而喻。
如果一旦來說香港的聯繫匯率是被取消的話，你變成港幣呢 在國際的層面，即係等於而家嘅盧布一樣，係嘛？即係俄羅斯被呢個踢出咗嗰個 SWIFT 國際美元結算體系嘅時候咧，咁你香港嘅港幣換唔到即係呢個美元啦，咁你變咗就只能夠同人民幣掛鈎，幣嘅國際化係遙遙無期嘅。咁你變咗嚟講嗰個當然嗰個香港，如果你冇得港幣嘅話咧，就同內地普通城市冇區別嘅啦。你變咗嚟講個影響係點樣樣就都唔使講㗎啦。
夏寶龍深圳座談會之後，香港股市喺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兩個交易日，恆生指數累計大跌係接近900點，失守20000點大關。劉夢雄應用係投資者對深圳座談會嘅無聲嘅回應。劉夢雄仲表示，要解決香港經濟發展嘅問題，必須要返回到一國兩制嘅初衷，就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讓香港繼續實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減少政治干預。他建議北京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在2047年之後再延長50年，並且積極改善中美關係。
而美國本身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龍頭來的，咁所以嗰啲投資者咧，而家有好大的疑慮，同埋即係嗰個失去個信心啦。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北京認為香港工商界嘅運作以賺到盡為依歸，一切都要壓低成本，冇顧及到整體社會利益。不過，劉瑞兆認為夏寶龍深圳座談會呢一種由上而下以警戒式嘅語氣要求香港工商界實際行動，傳釋愛國愛港嘅做法，會令港商以至外商產生更大嘅疑慮，質疑違反自由市場以至一國兩制的原則，甚至預示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可能會收緊對港的政策。
正因為而家對港商有咁多嘅要求啦，先至預示住北京對特朗普如果重新上場之後嘅對大陸以至對港嘅政策將會係收緊。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首播的革命历史剧《西北岁月》聚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革命生涯，讲述他从一位贫困西北农村子弟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故事。分析人士指出，习仲勋在中共官方早有传记，如今拍成电视剧或者是迎合习近平的个人需求，展示习近平的根正苗红背景，来到彰显他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的正当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央视的报道，这部39集的革命题材电视剧自从11月5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同时也在多个串流平台同步上映。据介绍，该剧讲述了习仲勋自1927年至1952年在大西北的25年间的经历，介绍他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以及主政大西北期间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发展西北经济、文化等事迹，一直至中共建政之后进京任职的故事。 央视话，该剧呈现咗集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嘅故事。仲话该剧重温西北大地上嘅烽火革命往事，延续中国共产党人嘅精神嘅血脉。该剧开播之后，在主旋律的内容加上实力派演员以及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推波助澜之下，收视率一路狂飙。据酷云实时收视率的数据显示，西北岁月播到12分钟之后就破2%，先播两集就直逼全国收视第一。但是也有网友调侃说，是不是要开始学北韩的那一套呢？集仲勋最大污点是教子无方，亦都有不知情的网友好奇话，边个系咁演习近平呢？网友回复该剧只系写到1952年，完美避开边个咁演佢啦？习近平喺1953年出生噶。加拿大华裔历史学者赖小刚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话，呢部电视剧肯定系经过习近平允许先至上映，或者至少系一个让习近平高兴嘅文艺作品，因为中共对于高官一向有为佢系写传嘅惯例。习仲勋当时做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高职。中共传记写作班其实在习仲勋2002年过世没多久之后，即以为他是立传。赖小刚说，他在2004至2005年的时候还曾经亲眼见过习仲勋的传记，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买。几年后他再找这本传记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连中国的图书馆也都下架。他猜测可能是因为后来习近平接班国家领导人，虽然中共官方出版的传记一定是歌颂习仲勋，但底下的人并不太满意，认为赞美得不够，必须要进一步改善，所以撤回旧版本重出，好让习近平高高兴兴。
那么呢，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呢，就是让习近平更高兴的一个文艺作品。
赖小刚说，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就是让习近平更加高兴的一个文艺作品。习仲勋等于是锦上添花，习仲勋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而且他在中共的这个话语系统当中，他是一个正面的人物。此外他还说，中共有一种代代红的讲法，意思是江山是前辈打下来的，只有交给自己的后代才放心。
所以呢，习近平通过这个电视剧来宣传习仲勋，宣传他的父亲，就说来证明自己的叫根红苗正。
赖小刚说，所以习近平通过这部电视剧来到宣传习仲勋，宣传他的父亲，就说来到证明自己的是叫做根正苗红，来到证明自己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习仲勋1913年出生在陕西省一个农民的家庭，1928年15岁的他因为参与学生抗议被国民党当局监禁，他在监狱当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国共分裂，中共开始暴动，官方称为武装起义。习仲勋和刘志丹、高岗等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成为西北帮重要领导人之一。西北根据地其实是非常之小，但是当时共产党的中央红军，也就是所谓的南方红军，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剿匪之下到处流窜，迫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而毛泽东在逃离江西的过程不知应该去哪里，据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在路上执到一份旧报纸，里面刊登陕北有共产党人在造反，国民党在镇压。毛泽东因此知道原来陕北也有解放区，因此带着将近10000人一路去到陕北，当时就是由习仲勋等人接应，给他们粮草和御寒衣物过冬。换句话讲，西北根据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过程当中发挥非常关键性的作用，这个小小的根据地挽救了整个共产党，而习仲勋就是关键人物之一。陕北的延安后来就成为了中共总部的所在地。
这三个人物呢，就恰恰在这个中央红军最有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伸了一把手，给了他们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
赖小刚说，这三个人物就适逢在这个中央红军最有困难的时候，为他们是伸出一把手，给了他们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西北红军的作用就是给了他一个立脚的地方，而适逢中共就是从西北这个地方后来发达起来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曾经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的林宝华，海外笔名是凌峰，现居台湾担任专栏作家。他对美国之音说，西北岁月电视剧传达的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讲得直白一点就是 拍习近平的马屁，因为共产党是比较相信血统的传承，习仲勋好了，他的儿子就是必然好。毛泽东曾经对习仲勋作出评价，说他是一个从群众当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实际上到了1962年，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评价已经完全不同，甚至因为一本刘志丹小说将习仲勋打入反党集团，直到1978年文革之后才被平反。林宝华说，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1987年1月中共的生活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掌权的集团想将胡耀邦拉下来，但当时习仲勋站出来反对，一方面是胡耀邦在文革后期做了很多帮人平反的工作，包括习仲勋自己在内也是获得胡耀邦资助，另一方面习仲勋认为这个是党的生活会，而不是党的政治局会议或者中央全会，这一帮人等是没有权利这样做。
但是习仲勋的确是敢出来这样讲，所以后来好多人怀念习仲勋，就怀念他这一点。
林宝华说，当时的习仲勋的确是敢出来这样讲，所以后来很多人怀念习仲勋就怀念他这一点，觉得他这个为人都是正直的，但是大家就忽略了另外一点。他说，虽然很多人说习仲勋反对六四天安门镇压，1989年6月15号《人民日报》头版第二条刊登一条的消息，标题是15位副委员长慰问执行戒严任务官兵，习仲勋发表讲话赞扬子弟兵的伟大历史功绩，显示当时担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职务的习仲勋并不如外面想象的那么好的评价，而事实上他为了保住晚年的阶级和荣华富贵，亦都站出来支持六四镇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龚长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西北岁月这部剧以习仲勋为主角，当然是为了奉迎习近平，取西北时期为主，是要凸显习仲勋对中共革命时代到打赢国共内战的贡献，亦都是连带拉抬习近平作为开国元老之后的印象。但是龚长生强调，这个并不是中共领导人层级的宣传的常态，因为只有具有太子党身份的习近平才能够有这样凸显家风的特权，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就没有这样宣传过。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河南郑州近期掀起大学生夜踩单车前往邻近城市开封的热潮，上个星期更加传出超过200,000人参与，车队连绵几十公里。外界形容这个事件的规模与两年前白纸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这种活动已经全面叫停，河南多家高校亦都是继续是实施封闭式管理，但这些管制它是引发学生反弹。是不是暴露的详细内容？
河南的夜骑活动11月8日晚间形成高潮，数以万计大学生包揽市内的共享单车向50公里外的历史名城开封出发。视频显示骑行大军连绵几十公里，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整个路段被占据，交通全面瘫痪。综合网络信息，新一波夜骑行动涉及最少200,000人参与的，不单止是郑州的大学生，还包括由全国各地赶到郑州的学生，以及来自各行业的年轻人，甚至是包括退伍军人。现场并未出现任何反政府的言行举动，相反，很多学生手持五星旗并高唱中国国歌，沿途受到开封市民列队欢迎。有学生就高举因有祖国必须统一亦都必然统一的牌。虽然期间没有出现抗议场面，但是外界形容学生聚集的规模堪比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在郑州一间高校就读的陈同学，八日晚上目击了车队离开当地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形容，表面上学生志在表达爱国情怀，但是实际上整个气氛相当诡异。
的确，很多人都手拿着中国国旗，唱着国歌，但是他们并没有面带自豪。
的而且确，当时很多人都手持中国国旗，唱着中国国歌，但是他们并不是面带自豪，反而大多数是目无表情。而且八号亦都不是天大的日子，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举动呢？非常咁耐人寻味。按道理，他们去到开封之后，必须将单车骑回去郑州。 咁但係喺開封嘅朋友就話，天光之後，開封到處都被共享單車塞滿。姓邢嘅河南人對美國之音話，今次夜騎行動顯然係充滿弦外之音，參與嘅大學生心情極為複雜。
大多数中国人呢，他读书不是说是为了真正的精神上享受，他是为了谋生。邢
先生话，大多数中国人读书是为了谋生，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职业、更好的未来。咁但系当他们步入社会之后，冇背景、冇靠山、冇钱、冇权力，咁样嘅话，即使是再有才能，亦都是平庸之辈。平民的老百姓或者是底层的子弟，就算几咁有才华都好，都得不到重视。河南人邢先生又对参加者的魄力和智慧表示佩服。
我想到这些人太睿智、太有智慧了，在外界来看，
邢先生
说，
参加者实在
是
太有智慧了。在外地人来讲，这些学生拿着所谓的中国国旗，还有唱着共产党的国歌，是很愚蠢的行为。咁但系咁样嘅话，共产党就冇打压佢哋嘅借口。参加者喺度话俾中共听：，我唔系敌对派，你系冇理由打压我。呢啲学生唔系将单车骑过去再骑翻嚟，而系选择将单车丢弃喺开封。喺外界睇嚟，呢个顶多系素质嘅问题。咁但系喺背后嚟睇，佢哋喺度表达不满，喺度抗议。这种骑行可以当作一种娱乐的方式或者是体育运动，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好好地流通，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不会那么轻易被舆论操盘手去打压。夜骑开封行动不断扩大，震动河南，当局紧急下令全面禁止。网络信息显示，河南多间高校通知学生限期返校，并且相继公告封校，禁止学生外出。有大学向学生发通知话，河南省教育厅同校方相信，上星期嘅夜骑行动有大量社会人员参与，亦都有别有用心嘅反社会人员或者境外敌对人员加入。盛传当局将学生嘅举动定性为政治运动，校方更加将夜骑行动同当年香港嘅暴动相提并论。为了降温，据报河南多间高校已经采取封闭式管理，甚至封校等极端措施。网络流传河南工程学院启动了临时出门证制度，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开学校。因为紧急特殊原因，的确需要离开学校的人就必须经过申请，经过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够离开校园。美国之音致电河南一间职业学校，对方间接证实学生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够离开校园。
家长都有联系方式，你让家长联系辅导员，第一是确认孩子目前能不能联系上，先联系上孩子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家长需要请假的话，你跟辅导员说明情况，然后您比如说家长这边有什么需求，然后您再跟辅导员反馈。
学校职员对记者说，啲家长都会有联系方式，你就叫家長聯繫輔導員，首先確認細路仔目前是不是能夠聯繫到，首先聯繫學生，然後家長如果需要請假，就跟輔導員說明情況，家長有什麼需求，再向輔導員反饋。美國之音曾經嘗試致電河南省教育廳查詢，但是電話沒有人接聽。山東一名姓孫的研究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抨擊河南的高校重新實施疫情期間的封閉式管理，認為校方不應該走回頭路。
学校对疫情当年的管理实际上产生了许多后遗症。孙
先生
说，每个 学校
当年对疫情的管理实际上是产生了很多后遗症，每个学生出去必须是擦脸，作为学生肯定会觉得很不自在，认为出去校园为什么还要受到这种管控呢？学校的管理的确是很莫名其妙又没有根据。郑州、开封两地的交警9号发布通知，以郑开大道多处路面被共享自行车等物品占用，需要尽快清理以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为由，暂时对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 Hello 青吉、美团三大自行车平台就联合发布公布话，呼吁使用公用自行车人士不得超区骑行，一旦被连续提醒超过三分钟就会被强制锁车，并且依规定收取调度费。今年六月，四个女学生为了品尝灌汤包，由郑州骑行五十几公里去到开封，当时他们讲了一句说话，青春就是得一次，肯定是要说走就走。他们将经历发布在影音平台后一炮而红，郑州的大学生争相仿效，每个周末都有人自发组团夜骑共享自行车去到开封，到第二日乘坐巴士或者高铁返回郑州。开封当局从中见到商机，曾经宣布多个景点在晚间对大学生免费开放，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加。随着形势突变，郑州不少大学生都改变策略，社交平台流出的视频显示，当局在单车径树立禁止单车驶入的路牌，大批年轻人就改用徒步形式通过。郑州大学生带动的跨省市骑行热潮，据讲已经蔓延至北京、成都、武汉、西安等大城市。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北京周边的大学生曾经尝试夜骑前往天安门。山东盛宣的研究生就表示，骑行热潮到底会无疾而终，定是会发展为当局不愿意见到的政治运动，目前是难以预料。
他没有那种高压的环境，当下虽然说我们
孙先生说，目前并没有高压的环境，当下虽然说大家面临就业或者其他压力，但是相对于几年前的疫情，毕竟是不可以同日而语，但是大家无法把握历史或者社会事件到底怎样发生。虽然大家说它大概率不会发生，但是也有发生意料之外情况的可能性。夜骑开封被叫停，令人联想到2022年10月的四通桥事件。盛传网名彭在州，来自黑龙江的彭立发登上北京市内的四通桥，悬挂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同埋罢课罢工罢免习近平等多条抗议横额。事后他被北京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同年11月下旬，中国多个省市先后爆发抗议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夜骑行动的规模和声势不断扩大，触动了中共的神经。
他认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了，比如说这个退伍的人，
当局认为
现在
有更多
的
人
是
参加了夜骑行
动，
例如是退伍军人和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士，当局认为这是会增加今次活动的风险。而今次本来就是几个细路玩的小游戏，然后就变成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当局会觉得这种动员、这种大规模的聚集有可能引发学潮。吴造来谴责当局拒绝吸取疫情期间实施封控所带来的教训。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活动，这个每一个人都突破了自我。
吴造来说，夜骑是非常好的活动，每个人都突破自我，找到具体展示青春活力的方式。尽管一开始不是政治运动，甚至现在也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活动，但是打压之后，学生说这么快就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如此残酷，那大家就只能够在校园里面成为待宰的羔羊。当局动不动不给学生出校门，每个人都被控制起来，全方位的控制会激发所有学生的仇恨和愤怒。当局不应该动不动就镇压，动不动就不允许学生出门。吴造来认为当局应该反省疫情期间到底做过什么引发后来的白纸运动。共产党应该积极改变自己，顺应民意，不要动一下就搞镇压。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